圣经要道略解。圣经要道略解第九讲。圣经要道略解第九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。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和21节。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和21节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我们再读这个第三章，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。我们读第三章16节。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在圣经里有一个解经的法子，就是圣经需要解释。我们知道圣经是必须要解释才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。这个是119篇第130节。所以神的话必须要解开，就发出亮光来，使愚人通达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神的话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神每一句话都有他的属灵的意思。按照普通人的话呢，是就很容易明白了，但是神启示话语的时候有几点特别的。第一个，我们曾经在查经的法子里边说过了，神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。神的话不是一块儿说的，它是逐渐加起来的，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。那么这个呢需要查考，但是查考呢然后还要把它加以全义来解释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，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是灵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这是第二个原因了因为这个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这属灵的事需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，这是第二个原因，我们非要解释不可。底下小字更说，将属灵的话讲于属灵的人，圣经这些话是讲给属灵的人听的，那么要讲给普通的人呢，那就不行， 啊，就得要用普通的话，得要翻译，把属灵的话变成普通的话。属灵的话跟普通的话不大一样啊，比如说属灵的话里有好多专用的名词，那我们要不理会，你没有在属灵的事上啊，在教会里受过属灵的熏陶，那么这些话你都不懂，好像他有些专用的那些词句都是属灵的话，那普通话都不那么说啊，他们就这里边就有区别，所以一定要加以解释。这个解释呢也有翻译的意思，所以一个人在台上讲道，你不是单单讲给信主的人听，还有不信主的人，那不信主的人呢，你说话就得让他们听得懂，你广讲那些教会里的属灵的名词啊，讲那些属灵的用语，那他就不能理会，他听了一头雾水，是不是呢？比如说你讲但以理，你在跟弟兄姊妹们讲但以理的时候，大家都读过但以理书，一听就知道但以理是谁，但以理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但以理先知是怎么回事，他就知道，因为他已经有那个概念。但是外邦人还没信主的，第一次到会堂里来，你一讲但以理他一头雾水，什么叫但以理啊？你讲亚伯拉罕他也不懂，什么叫亚伯拉罕，这怪名字，所以你一定要加以解释。所以圣经呢要解经，要加以解释，这原因呢就是将属灵的话讲于属灵的人较比容易啊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装给属灵的人听可以，但是要对不信的人你就得要有解释，要让他听明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所以圣经有它的解法啊，圣经有读法，圣经有查法，圣经有解法，这都是圣经的要道。我们在查考圣经，我们在读经，我们一定要得到解释啊。所以圣经里啊也有例子，主耶稣也给门徒解释圣经，门徒对圣经不懂的时候，耶稣也给他们解释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4章，耶稣解释圣经使他们就心里火热啊，这也要解释。我们先读25节，路加福音24章2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所以耶稣给他们讲啊，讲解明白，一讲他们就明白了，就通了啊。我们再看底下第32节，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圣经一讲解清楚了，一讲解明白了，人的心就火热，因为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了啊，就产生能量，哎呀，这个人的心就热起来了。假如你不解释呢，那囫囵吞枣啊，那就不能够产生热能，跟我们吃饭一样，我们吃东西假如不能消化不能吸收，那一点用也没有啊，那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啊，那就不行啊。所以你在里边要好好的消化，消化力强，解析的清楚，把所有的里头的好的东西都给它吸收了，那就强壮，对不对？就产生能量。神的话也是一样，人饥饿并非无饼，干渴并非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， 神的话使我们苏灵生命强壮，但是得要解开，得要消化得了。有的人听了半天，听一头雾水，不知道讲的什么，那你怎么得着力量呢？啊，所以在圣经有一个解法，圣经的解法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24章，24章第44节到4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，说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啊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”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所以耶稣就给他们讲解圣经，让他们明白圣经。一切的错误都发生在不能明白圣经。所以耶稣对门徒也说过话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啊，错了就是因为不明白圣经。我们若是明白圣经就不会犯错啊。许多人不明白圣经，不明白圣经好了，就产生误解，这些误解呢就变成绊脚石。圣经里说有很多字句我们弄不懂，不懂得它的灵意，就绊倒人。很多人误解圣经，所以他就不能够吸收圣经里的这些个营养啊，圣经里最好的那些。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2章第29节，马太福音22章第29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”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，这是犯错了。那么圣经一解开呢，就明白了啊。所以一明白了就来大复兴。我们读这个尼希米第8章，尼希米记第8章。所以以色列人曾经有大复兴，那么他们复兴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明白了，他们听圣经听明白了。尼希米第8章，我们读第8节，这里很清楚，最早的那个讲台啊，就是以色列人最早设立讲台讲解圣经。我们读第8节，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我们再往下读就看见了，他们一明白了以后啊，嗨呀，他们悔改，他们哭起来了，他们哭了以后又喜乐起来了，啊，所以圣经一解释清楚啊，这个使愚人通达，就产生一种力量，啊，所以我们圣经一定要有一个解法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知道，神鼓励人做一个好的工人。在彼得后书第3章第16节说，彼得后书3章16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。啊，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15节，提摩太后书2章15节，我们先读这一段啊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这是一个无愧的工人。那么下边就还有一个警戒的话，在彼得后书第3章16节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些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所以圣经不能强解，圣经要按正义分解，所以圣经有它的解释的方法。 我们明白了以后啊，我们就要帮助弟兄姊妹来查，说我们怎么能够按正确的意思来解释圣经。为什么需要解释呢？啊，我们在这里稍微的说一下，就是圣经是神借着圣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，乃是启示亘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的一本书。圣经啊，有两大部分啊，通常啊，我们看有些神学家，有些人他们都讲第一部分，讲什么呢？第一部分就是福音，所以圣经叫做福音书，是讲啊神救人的这一段故事。比如圣经有这么说，在罗马书第一章啊，神在古时啊，这福音，保罗是神的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，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这个福音呢，是圣经里头就是有福音。那福音讲什么呢？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那么圣经第一部分呢，他讲的都是福音。所以你从旧约到新约有一贯的啊讲福音的信息，这个呢是人容易明白的。今天我们这么说啊，这个福音的这些信息呢，人容易明白，因为这是神要向人宣告的这一部分。但是圣经不止于是福音，所以有人要以为说圣经完全是讲福音啊，那也错了啊，因为还有一半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是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也是讲神对宇宙万有的计划的一本书，不是仅仅讲福音啊。所以你广懂说福音，你信了耶稣，那对神整个的计划还是不明白，那也不行。所以圣经有前半部，有后半部啊，有前一半后一半。前一半的真理叫什么呢？叫做福音。福音是救恩的真理，叫得救恩。后一半呢，叫神旨意的奥秘。那么神旨意的奥秘就不好解释了，那就叫比难啊，那叫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，也叫亘古啊隐藏不言的奥秘。那么这个呢，需要得有启示，得要圣灵来启示我们才能够知道啊。那么这后半段呢，是说得荣耀的事情，是说神在万事以前计划的，这个不是创世以来的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发现呢，圣经有两部分，一部分讲给那个不信主的人啊，那是福音啊，那是圣经里讲的福音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这个分际很清楚，他就把它分开啊，前半段后半段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这是说到对那不信的人讲的啊，我们对不信的人该讲什么。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啊，第一节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所以不讲别的，只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今天很多教会，很多神学，就因为圣经这么说，尤其基要派就只讲这么多，就讲这些，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别的讲了就不对了。其实圣经还有一部分，我们读到第五节就晓得，第六节啊，我们读第六节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第七节很清楚了，后半段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，这个是万事以前的哪一个神隐藏的啊的奥秘啊，就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的荣耀，这是后半段。所以前半段是讲福音，后半段是讲奥秘，前半段是得救恩，后半段是得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我们把圣经啊弄清楚，不能光停在那个福音的阶段，说光得救恩福音，得救恩福音也不行。当然不能先讲这个奥秘的事儿，先讲呢人还没信，他没那个灵，他吸收不了，所以后边呢还加些话。第九节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说这些呢得荣耀，说这个所隐藏的奥秘的这些事儿呢，这个不是我们用眼睛用心用耳朵现在在世界上所领略得了的，这得要什么人才能呢？得要有神的灵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重生，重生要领受从上头来的灵啊！你有了这个灵呢，那你再听圣经，就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。那么为什么对不信的人不可以讲这些隐藏的奥秘呢？因为他灵没有活过来，他认为你胡说，认为你哪有这些事儿啊？他信不来啊，那个灵没有开通，他就认为我们讲的愚拙。所以到了十四节就说啊，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灵的事，那个圣字没有的啊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所以后边这半段就是讲神旨意的奥秘。那么我特别的跟弟兄姊妹们说，我们查经啊解经啊有两方面，一方面呢就是前边讲的，说是福音，说让人得救恩的一部分呢，我们要讲的是对弟兄姊妹讲的，对已经信主已经重生得救有那个神的灵在他里头的，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要讲神旨意的奥秘。所以解经呢也不同，解经向那个没有信的人解，是让他明白福音，那么向这个已经信了的人解，那就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解经这方面有两种，但是普遍的来说，圣经是一本启示亘古隐藏不言奥秘的一本书，参天地造化之奥妙，有预表，有预言，有隐喻，有比喻，有谜语，有公式，有图解，有真言，有符号，有明说，有暗示，有这里还有数学啊，有故事也有传记，有诗歌也有散文，有历史也有天文也有地理，还有歌剧。哎呀，题材各异，比如那个歌剧来说，那就是雅各书，那是在演戏的啊。那一个歌剧来说呢，那就但是里边寓意更深，雅各书是讲这个隐秘的灵交和基督徒和啊新郎和新妇的爱，哦，那个讲得更深。 所以体裁各异，变化万千。那么但是耶和华的言语呢是纯净的啊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，诗篇十二篇第六节怎么说。你看圣经里有这么多啊各种的题材，但是没有废话，句句都有解释，字字都包含着灵意。所以有人说啊，每一个希腊文字之字母啊都是一个数目，用以组成圣经文字之每个单字所含之数字，据说啊必须可以用七来除尽的，那才是圣经的字。有人试过，不过我没试过，因为我对希腊文没那么精通啊。可是呢有人试过，说凡是圣经里希腊文用的字，原文圣经所谓就是希腊文，每个字哎呀都不能随便用，都可以用七除尽，每个字母都是数目。所以像这样的一本书，那不是人所能做的。所以保罗呢鼓励提摩太，当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啊，按正义分析真理的道。彼得更警戒信徒啊，难明白的地方万不可强解，神的道不可随意解说，但是呢神的话却必须解开才发出亮光。那么圣经要得到正确的解释，才能使人心里火热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些解释的法子啊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下一次我们还要再深入的讲圣经的解法。